嗨，我叫魏舒亚，我姓金，刚才有位姊妹介绍我是来自于大陆，那我现在目前呢是住在韩国济州岛，美丽的一个城市啊，也不能叫城市，也叫岛吧，非常非常非常美丽，我呢，有。是我结婚了，结婚完以后呢，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然后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在，因着美丽的妻子呢，才有我的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家庭。那我呢是一名敬拜领袖，那并且呢。也做这个家庭协谈工作，也这个全球的，特别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目前呢，我的职分是在青年使命团，是英文叫 Youth with a Mission，叫 YWAM，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是我的职分是在。国际万邦大学的领袖团队成员，如果谈起这些事工和成就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成就在，所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讲这些事工工作的这个成就，工作的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经历，所以我今天就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怎么认识神，怎么经历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并且呢，有什么样的经历，建立与神的关系，继续谈一下自己的经历之前。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意向哈。那我个人和我们团队的意向呢，是培养预备主耶稣基督再临，道路的哈，全球培训。OK，那突然讲中文有点别扭，就是英文是比较简单一些，就是说。预备耶稣基督再临，的培训全球下一代的领袖，年轻的领袖们。Sorry 哈，抱歉抱歉。
因为我要求他不要讲英语，我说maturity people are here Chinese, so no English 不好意思。
我就讲这一段哈，就是。This my statement, my vision is prepare for the Lord, the way,
不讲。
training next generations, global next generations. 所以有点复杂，但是主要就是说培养下一代的全球年轻人，培养下全球年轻人啊。OK，特别是这个敬拜者们和带着使徒性的敬拜者们。所以呢，这个呢是，我做了这个将近20年的工作当中的最主要的这个方式和方向。那我是1997年，认识了这个神，就是遇见了神。当时是我才16岁哈，16岁17岁的时候。那么我进入到一个高中，这个高中呢，它是一个宣教为目的的高中部和大学部，就当时叫大专，后来我就重新念了本科。那当时我进入到高一的时候，当时的我们学校。大家都是呢。如果你有宗教，如果你信主的话，你会被 老师得宠爱。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气氛呢，是军师化管理模式，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那种正常的高中或者是国中国小，不是这种气氛，是非常有严格的。一周只有一周一次才可以放回家，只有那个时候有自由时间。那么如果你要信主的话，你就得到老师的宠爱。所以呢，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当时的我呢不愿意参与在宗教团队啊，是宗教团队里面，不想参与在那里面。原因呢，因为当时我的世界观呢，宗教只有那些幼小或者是没有能力的人、无能力的人或者是老年人等等这样的人群才可以进入到宗教里面。所以我就比较反对，但是为了要生存为了要生存，逼不得已要去选择这个宗教的这个路哈，所以我就选择 OK， 那我也去一趟教会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和模样。所以第二个条件让我去遇见耶稣基督的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因为当时还是小嘛，我是从小时候喜欢音乐哈，所以呢很多人去教会呢就开始弹吉他呀，开始弹钢琴呢。后来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发现，诶，这个教会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是音乐专业，但是他们都会弹琴，弹敲鼓，这些有一定的形成的乐队在。所以我就很好奇，哇，他们怎么会不是音乐专业，怎么会弹？所以我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的时候，他们都是跟这些兄长们或者是老师们跟他们学完学几个和弦，学最简单的音乐基础，然后就开始练弹唱，然后在教会里面有自己的乐队。所以这个第二点，这个两个点是让我最有一个魅力让我去教会去参与这个主日和青年部。之后呢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去参与在这个主日里面。提前说，参与主日并不代表我跟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因为要得老师们的宠爱去参与。第二点是为了要去教会的话可能会唱一些会学好的去参与在这个乐队里面。虽然当时没有任何人邀请我加入到这个乐队里面，很遗憾哈。当时我是16岁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宗教团队里面，然后17岁的时候那一年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是春天。因为我当时我还是年轻，所以呢还是比较贪玩。大家我相信这里的每个人16、17岁的时候不会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很虔诚，真的是很尊敬哈。我是比较贪玩，跟同学们出去玩呢，不愿意学习呀等等。所以有一些因为不愿意学习呢，所以呢在全校里面这个倒数不是从前数开始算。所以我家里的父母呢给我压力比较大，为什么一直学习不好啊等等等等。那么我父亲呢是他是工作比较他是公务员的工作，他是公务员，我父亲是公务员，所以他是提倡我，让我鼓励我更好的学习。所以有一天早上我就起来，我就自己在那儿坐下来去想着，如果真的有这一位神的话， 我觉得应该它会帮助我的学习。当时没有人教我去怎么去祷告，就是没有按照条条框框，什么使徒性的祷告啊，主导文呐、啊，等等这些所有有关教会里面的这些中基督教里面的这些祷告模式，没有人教导我，所以当时我是只是一个好奇心和挑战的心来去求神，若你在的话，若你是真正的一位神的话，你要帮助我让我的学习成绩要提高。一个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很鲁莽的一个挑战。但是作为一个少儿的心来去挑战神，不是挑战，就是说求告神，我想成为在全校成为第七名。我相信你有能力的话，肯定让我成为第七名。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第七名，也不是第一名，也不是第三名，是我要拿第七名。所以我就祷告，也同样是认真学习，认真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祷告，但只阿们就这样的祷告，中间没有任何内容。最终呢，答案是我真正。我的的确确拿到了全校第七名。我从国小到国中，就是这个高中高一高二，我那个时候是高二，高二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全校前排，所以我是很惊讶，因为我的祷告内容是我要挑战，所以最终呢，我是得到了全校第七名。很经历哈，这个经历是让我经历到啊，的的确确有这种神在，有耶稣是存在的，不是一个只是在宗教里面的一个名字而已。OK， 那个是97年年初，然后经历到97年年底，然后2002年我就有这种经历，我就开始 OK， 我要成为宣教士，然后就被差派02年被差派出来。被差派出来以后呢，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哈，大概22岁左右，21、22岁左右被差派出来，边学习边传福音给这些大学生们。然后呢2012年的时候又有一个经历，有一次比较很深的经历哈。那么这个经历呢，这个大概过了十年经历的时候，中间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经历过。所以呢，当时我就知道啊，这个耶稣基督呢，不只是在教堂里面的耶稣，而是他是掌管我们人生的，他是掌管我们从开始到结尾的一个掌管的神。所以我就2012年的时候我的人生呢是97年经历这个通过学习经历的神，然后就一直往上爬到顶端。我就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的生活和经历。所以一定达到这种高潮的时候，就开始有一段时间就往下跌。这个往下跌呢，是让我经历到什么是谦卑。因为当时我很骄傲，就开始很骄傲，有自己的门徒，有300多个门徒，有自己的组织，就怎么说，有自己的一个 organizations。还有我们团队比较大，我人家都听我的话，就是说有权柄，有权力，然后呢有地位，社会上也有地位，所以呢就是很比较表面上谦卑，心理上很骄傲。那么在12年的时候，我进入到这个我现在目前工作的这个团队里面，这个机构里面， 那个已经来到，我是08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进入到往下低谷，就开始人生的低谷。当时我就很记得，在一个冬天，是11月份特别特别冷的冬天，下大雪，然后零下十几度。当时的我的状态非常不好，所以我就神啊，神啊，你不是在吗？你不是全能的神吗？你不是创造万物的神吗？你不是创造我的神吗？为什么我现在经历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人家经历那么辉煌？当时我的话，我现在经历是这么悲惨，所以我就求。我就某一天晚上，当时是晚上哈，很记得很清楚，当时11点多，当时我已经结婚，然后有一个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就我跟我家姊妹说，我要出去祷告，不是在祷告室，不是拿着吉他，因为我是敬拜领袖，所以我不是拿着乐器来敬拜神，不是按照宗教的方式来敬拜神。 OK， 所以我要跟你一对一，所以我就踏踏实实的去见他，去见耶稣基督，去见圣灵，跟他说 ，OK， 我今天我要跟你一对一，我就聊跟他聊很多很多的话，跟他聊很多内在的话，而不是表面上啊主啊耶稣啊，不是这种表面上宗教型的单词。我就不是说阿爸父，没有这种阿爸父，没有不说这种单词，就是说，就老爸或者是就是爸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跟他聊了一天晚上，聊得很开，聊得很嗨，然后当然第一首歌也是要尊重耶稣基督的权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我就唱了一首歌，敬拜的时候。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就是老歌哈，你唱完就开始神啊，你在的话，你来遇见我，不是我来遇见你，我邀请你来遇见。第一天时间过去了，还是有心情很沉闷，回去的时候大概凌晨1点回家睡觉，第二天我再次出来。再次出来，第二天晚上重来，也是同样的歌，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等等，这样唱完以后呢，然后再跟他聊，安静时间又是跟他聊，第二天过去，第三天的时候同样的方式，但是我第三天的时候跟他谈得比较更彻底的说，若今天这一次我跟你会谈不成功的话，我就辞职了，我就不想干了。第一，钱也没有钱，我想做的事情你不让我做，我想去的地方你不让我去，人家说人家祷告一次成就，我祷告10天一年两年三年祷告都不可以。钱也没有钱，因为我们机构呢是不发工资，我们都是按信心走，都是靠着信心走，没有任何人给工资，包括我们的创办人也没有任何工资，所以我就很挑战。OK， 这些东西你都不给我成就，我就不干了，以后我就不干。你不要给我说什么你爱我呀，我爱你呀，我创造你呀，不想听这些话，我要听。实实在在我肉体能体验出来的，我的身体能感觉到，不是感觉，我的肉体和我的所有灵魂体完全被突破和一种能触碰的感觉和感动。所以我的要求是不是说哎我要聆听神的声音啊，而且我要爱你呀，我是爱你呀，我创造你，不是讲这种话。所以我就很动真格， 所以那天晚上，哎，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因为很冷，因为东北很冷很冷，大概过一个半小时的时候sorry, 有一些感动在里面哈，我就说感动，就是说 OK, 他就跟我说 OK, 如果你想要这些东西的，我可以给你。我就跟他说，我要三年之内，我必须要看到这个事情要成就。然后呢，一年之内，我必须要看到，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事情一定要成就。我就跟他谈条件，然后过几天之内，我一定要看到另外一个成就我想要的东西。OK。说 OK, 然后就他开始一点一点跟我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一点呢，我里面产生出有一个自由，第一个自由和喜乐，自由和喜乐，这个自由和喜乐的灵进入到我里面以后，我已经2012年的话，至少我经历了已经十几年、十一、十二年的敬拜的带领敬拜的经历和乐器啊等等，所以呢，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乐器的敬拜开始的，之前都是拿吉他呀、键盘呐、带领啊，是要带领人群呐、或者是带领我自己啊等等，有这种经历，有这种条件。那么那天晚上是我完全是我自己与神跳舞敬拜神。
Amen。
跳舞敬拜神。那天晚上，那天晚上因为冬天嘛，地上全都是雪，然后都是冰，自己在那跳来跳去了，跑来跑，因为那个是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大，大场地，停车场可以停大巴，七八台的大巴，五十人坐大巴的，很大的，大家都可以想象。所以当时有一个老童工来，就是因为我站那在院子里面大声叫，又叫又唱又喜乐又开心，开心的不得了。然后他过来，哎，你在那干嘛？那人就出来，你在那干嘛？我说啊，没关系，不用管我，我就开心的不得了。他就好像他也看得出来。那一天晚上是我就经历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除掉这些宗教的灵，这是2012年，的的确确过了几天，第四天我重新再进去，第五天同样，第六天同样，第七天，一共花了一周的时间，每一天晚上在一个点上，一个地方，经历了一个不同的，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神。那么再过几天，的的确确成就了这个事情。然后2013年这个2013年的我就成就了一个从来没有想过，根本都没有想过的事情发生过在我跟我家人里面。这个就是说13年我是第一次去的是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呢，是我跟我家人，祷告。祷告，神全是紧实祷告，然后彻夜祷告，不睡觉，几乎一天可能是两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后来的十多天呢，几乎都没有睡觉，就是通宵。大家也看到我现这个外表呢，也没那么壮哈，也不是胖，抱歉哈，没有任何意思，就是说我是比较瘦的人。那么当时我的体重是60，正常我是62公斤，当时我是减下6公斤，其实是不容易的。每一天敬拜祷告和读经，然后呢，为了要求财政。第一个，我需要4000美金。当4000美金，有的人讲4000美金是， 可以的哈。有的人说4000美金是很多的，所以只要有4000美金的话就可以，我就可以办签证。那么当时呢，long story short， 长话短说呢，签证也没有，钱也没有，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进入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当时我跟我家姊妹彻夜祷告，结果出发前一天我跟我们家人就买了飞机票，出发的前一周我们就拿到了这个签证，但是这个签证呢是希伯来文的 A4 纸，我自己在家里面打印出来的 A4 纸，就是说等于这个签证是无效签证。当时的国内的以色列大使馆呢是全部放假关门，没有任何人回应，所以我只能是拿这个 A4 纸去这个拜访这个国家。所以种种原因呢，属灵征战非常非常大，导致于我们家的老二当时怀孕大概有2个月左右，当时这个流产，现在我可以这么说，我已经恢复了。所以当时我真的很不理解，还这种程度我们还要去以色列吗？所以当时神告诉我说，你要去搬回来大卫的帐幕。所以我就听和顺服，然后决定我们家人一起要搬到去拜访以色列，去敬拜和祷告。所以呢，当时的总就是这个北京出入境和还有香港，还有当时我经过这个韩国群，还有包括在以色列的这个出入境等等这个难关呢，是给我们发签证的人说，很抱歉你们不能来了，你们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进入到以色列，所以当时，但是我们还是要决定要去。结果呢，我们全部完全被通过到以色列。当时这个，2013年的时候，在我们家里，在我跟我们家庭呢有很大的突破。所以我想，时间稍微过了一点哈。我经历了这个3个，最近有一些，但是呢，这是在我人生里面，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突破点和转折点。那么第一，总结是一共总结3点哈。第一点呢是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关系呢是不是一个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宗教的关系，而是一个儿子和天父亲的关系。那么第二点呢是薛玛，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薛玛是希伯来文，薛玛是聆听。那么薛玛这个单词呢，它另外有一个动词在呢，是顺服，而不是只是要听，不是要听 ，it's not just listen， 不只是要听，而是要顺服。所以我们有薛玛、以色列等等这种唱啊，等等希伯来圣经薛玛是以色列，你们要听，你们要聆听等等这些，它里面有一个顺服。那么我的观点呢是，听完顺服呢是要它是一起的、一体的。最终呢突破的点呢是我圣灵带领我不要让我放弃 ，Don't give up。不要让我放弃，这一个呢，第二点，这个是宣马和不要放弃 ，OK。第一点是 relationship 关系，不是宗教的关系，是儿子的关系。第二点是宣马和不要放弃。最后第三点，领袖呢，领袖是不是人， 不是被人建造的，领袖是领袖是被神建造的，领袖是神拣选的，是神操练领袖成为领袖。啊，各种各样的圣经上的这些人物都是被神拣选和被神操练的。阿们。所以最终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恢复我们里面的 DNA， 这个 DNA 是耶稣基督的 DNA， 只有耶稣基督 DNA 才可以有转折，有突破，有得胜。阿们。谢谢分享，谢谢聆听，不是分享 sorry 不是 OK。好，我结束了。
嗯，谢谢叔叔金弟兄非常好的分享，这个很激励我们齁，这个神在你身上有很大的作为齁，为了要得着你，为了是让你来服侍他，所以他百般的要得着你，要在你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和能力。感谢神。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分享，需要问这个金弟兄的嘛，可以开麦克风来。
我想问一下金弟兄。
OK， 好。
我想问一下你在被神翻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圣经的话语给你记忆深刻的圣经的话语呢？我就想听到神的话是怎么引导你的，谢谢。
OK， 感谢这个提问哈。当然是一定会有的，没有首先我自己呢是第二个2012年翻转的时候，约书亚记一章的整章的经文，当时我也是其实是有好奇，因为其实很多人给别人祷告，就是说给人祷告的时候呢，很容易会给鼓励的话，鼓励建造，你要顺服等等这种话，并且呢要带着约书亚记一章和特别是一章九节，或者是一章整章节。所以当时我就听神告诉我说，你要看这本经文，重新要看的时候，我也是很好奇，这不是每天跟我讲的话吗？我不想听每天的话，我要特别的，我要翻转的是，我要特别的才可以，我要认清你是谁。因为很多人给我祷告的时候，很多人这些老前辈们来来去去给我鼓励，给我按手祷告的时候，主要是你有这种你要神给你画出约书亚记一章啊，怎么什么什么亚伯拉罕啊、大卫啊等等这些话，经常听的内容。所以呢我就很好奇，那其他的内容在，所以当然有这个圣经的话语在的，不是只是一个感动啊。可以了吗？这个话回答可以吗？
好，非常非常好。听到你分享有话语在你的面前啊，给到你，你要新的，要新鲜的，你要的东西。但是神就是用他的真理一直在引导你走一条正确的那个路，就是耶和华给你的路。看到你的人性啊被显露出来了啊，你的人性，神的神性。之后你和他还是要乖乖的跟着主人走，呵呵，真是神太爱你了，谢谢，谢谢你的分享，翻转你的生命，太有，谢谢，祝福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好，弟兄，
金弟兄你好，
哎，博士，
哦，对对，我刚才忘了，说说 your body，
啊，对，
不好意思。
金弟兄您好，这个很高兴认识你哈，感谢你的见证，特别的激励人第一次听你讲这个自己个人的见证，还有家庭的见证，还有被呼召的见证就是想问您，这就是在最近期的这几年，您有做什么事工吗？
OK， 好，谢谢提问先说一下波斯弟兄呢我们花了有2年多的时间在一起，一起敬拜啊，一起祷告啊，一起踏这些万国的地， 然后呢去传福音，并且呢去宣告神的国度等等。所以很高兴在这一次在这里呢再次遇见你哈。那最近呢，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将近十年之前的事情。那么最近呢同样也是这个疫情期间，也是神也是同样让带领我到全球。我很感谢哈，刚才一二年我要跟神要的东西就是这些。所以花了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到十年，这一年的时候神带领我到各个国家去兴起那个地方的人群。特别呢主要看的是这些犹太人，跟他们一起建立有一些的关系。那并且呢同样也是当地人群。当地人，特别当地人群的这些敬拜者们，年轻人要兴起他们，然后培训他们。那么最近这个疫情期间呢，因为疫情期间还是全球呢比较封闭，所以我个人这个症状呢是不只是在灵里面，而是需要也是需要在一个真正的知识上的需要，是原则上的，是这个呢叫我们这个国际万邦大学呢有一个叫，我不知道中文是，我自己中文是这么写的，是全球开拓领导力执行学，是管理学和执行学硕士。那这个呢是我们一共有五十多个人，那三十多个国家的年轻人，我算是比较中年人，抱歉哈，不是中年，都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全球各地里面已经是十几年的领袖人，或者是领袖团队的成员，或者是正在提高的一个领袖人，兴起的领袖人。三十多个国家，不同的颜色的皮肤的人，不同国家的人，不同语言的人。亚洲很遗憾没有几个人。那我是被很荣幸被神拣选，然后被参与在那个学习。这个学期呢是全球去五个大洲，每次去呢去每次聚集在那里呢去深造，不只是在圣经上的深造，而是也是同样研究怎么能更好的成为国际性全球性的领袖，并且要培养下一代的领袖们。那么这已经现在很荣幸啊，很感恩，就是说很多人为我祷告。还有五个月时间我就要毕业了，那么这个我自己刚开始也是啊，就是又这么大把年纪还要学习什么，但是我一旦学习的时候才领受到，哇，真的是很棒。圣经上的有一些保罗，为什么保罗选择外邦人，为什么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彼得也是选择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为什么彼得在这个屋顶上领受三次的这个大大的这个异象完以后呢，他也是拒绝神，为什么保罗一次见耶稣完以后一下子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为什么保罗说在罗马书里面讲外邦人和犹太人要合一，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弟兄和姊妹要合一，为什么要这个奴隶和自由人，是在也这些不只是在一个教义里面去探讨，而是在一个在国际全球领袖的人的观点来看这些的内容，然后去带领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去把福音传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并且呢把这个最近我们主要做的内容当中一点呢，包括敬拜哈， 还是一样把这个圣经，因为圣经呢，现在我们的圣经都是在这个里面，现在圣经都在这里面。那么之前这个圣经一本书嘛，这本书呢，一本圣经和一个人，就是说一个人和一本圣经会改变全世界，或者呢一个乡村，或者呢一个社会，或者呢一个整个城市。所以呢，我们去关注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这一本圣经一个人进入到未得之名的城市里面，或者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连耶稣的耶都没有听过的人，或者是从来不知道，或者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的人群里面。比如说我现在居住的这个最北面，朝鲜半岛的最北面，或者是比如说这两天现在正激烈的征战的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他们的这个被举出来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耶稣是谁 ，Who is Jesus？ 而他是中国人吗？他是美国人吗？他是什么加拿大人吗？他们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吗？现在21世纪里面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是的，你们
外蒙有一些人，所以前两天我家姊妹她是第一次去这个，不是第一次，就是说结婚完以后，她是经常跟我们家人一起出去，我们团队一起出去，她是第一次自己带着团队把老公和把孩子放在家里面。和家子们一起自己去跟其他人一起去蒙古，在外蒙哈去传福音，去挨家挨户参门，把圣经传给他们，去跟他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他们马上接福音，然后并且有一些复兴在他们家里面。第三点呢，这个事情上一次去年我们跟波斯家庭一起，当时他没有家庭，跟父母妈妈一起，我们一起团队成为一个团队，在外蒙传的福音。那么第三点，我们最近最大的一点第三点就是说这个这个抱歉忘了，就是说一个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事情比较大，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花长时间才可以去分享。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怎么能让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合一，让这个福音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是最近主要我们做的最大的事工的三点。
Amen。
可以了吗？
可以。我想提一个问题，可以吗
？OK， 可以，可以。
哎，你刚才讲了，你在小时候，特别是中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人生的认识神的经过和你的分享。我想问你，你在10岁以下，特别7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很幼，你有没有听过耶稣的名？有没有听过圣经的教导？和挪亚的故事啊，洪水啊，还是还有别的浪子回头这些圣经故事，有没有？亲戚也好，你家
OK 简单
教也好，朋友也好，有谁告诉你这些信息
？OK， 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当时我们家庭，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天主教堂，但是这个天主教堂呢，是我们大家都想象的，我们大陆里面天主教的就是乌漆黑黑的，是楼房不是这种现代性楼房，是比较尖尖的楼房，外表看的话很害怕的那种。所以呢没有听过，因为很小嘛，根本都没有听过，没有接触过这种宗教的仪式啊等等。但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妈妈那家庭里面，这应该叫舅舅那一代， 他好像带过我去一次教会，但是很小很小，愿意吃糖啊，愿意吃什么饼干啊那种。所以我记得就坐在他的盘腿上，然后经常出去外跑，就有一次有一次有这种记录。但是没有听过什么教导啊，什么故事啊，方舟啊等等，这些从来没有听过。直到在我刚才讲的1997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他也是韩国宣教士，就是我们的教授老师一顿就是没有任何条件，就是他就叫我一下到他的办公室。所以我到他的办公室完以后，我们因为我刚才讲我们军事化模式训练学校嘛，多一杯什么茶呀、点心啊、什么糖啊等等这些，非常温柔的就问我，你知道耶稣基督吗？谁是耶稣？谁是耶稣？说你知道你有罪吗？说当时我就很惊讶，我没有犯罪哦，我在学校里面很用心学习啊，很比较三好学生，我没有犯什么罪。他说不是你的这个罪，是原罪。他就给我一顿灌输这个四英里四个原则的这个，拿一个小册子来教的。所以那个是一个比较灌输性的被传福音。我讲的是被传福音，而不是说我愿意接纳耶稣基督。所以我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就是说就是97年那一年春年春天，因为学习那个时候，其实真正的与神建立关系才是真正的信主。
嗯，那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那个是在在我老家。
老家。
我不知道能不能讲。
谢谢。
可以了吗？还是不方便提这个老家的地名啊等等。
谢谢，我知道了。
刚刚阿丽娜问问题。
好，谢谢黄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金弟兄因为我也是我们在带一个晨祷祭坛上面有一些主日学的老师，他们也是在东北的，然后也是朝鲜族的，然后他们就对孩子非常有感动，下一代的宣教士，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为下一代的宣教士情祷告，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意向吧。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做的事工怎么样去培养下一代的这个领袖呢？
OK， 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蛮大的哈，不是一两句话，但我尽力要讲一下啊。最近主题大部分的主题呢是叫大卫的帐幕哈，很多人说大卫的帐幕啊，大卫的帐幕啊，我们要搬运大卫的帐幕啊，大卫的帐幕的敬拜啊，什么帐篷里面的敬拜啊，什么情欲炉的敬拜啊等等这些，等等这种话题比较很流行，最近五六年当中。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呢，敬拜、祷告、读经、研究神的话语是在大卫的帐幕里面的成型的，要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另外有一种原则在呢，英文版里面和希伯来文版里面的，因为希伯来圣经翻译出来，通过希伯来文翻到英文，对不对哈？所以呢，英文版里面有好几种翻译版本。大卫的帐幕的希伯来文的原意，翻译的这个单词里面有好几种内容，好几种内容当中呢，有一个内容叫做家族和家庭。OK， 家庭我们就因为它怎么说，英文叫ascendants 和 descendants，ancestors and descendants， 它这个是一个传承，是从父母一代到我们一代，然后下一代，就是说我就简单例子讲的话，从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它是从爷爷和父亲和孩子的这个份。那么就是说大卫的帐幕希伯来文 公义这个单词翻译出来的时候，原意当中一个单词叫做大卫的帐幕。 OK， 我再解释一遍哈，公义 Righteousness， 公义这个希伯来文原意 Sadik Sadik Sadik， 这个原意里面有家庭和传承的，有这个意思在。传承呢，只有在家庭里面才有传承。
Amen。
只有在家庭里面有传承。
是的。
那么当然了哈，这个有两种意义，家庭的传承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血肉的这种血这个这叫什么，
血脉。
血脉的传承，亚伯拉罕的血脉，就是我和我父亲和我还有我家大女儿，这种血脉的传承是这个是第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也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领受耶稣基督嘛，所以呢我们所有人都是家庭，也是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啊？所以但是呢原意呢是家庭的传承。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家庭的培养和培训呢，不只是一个要教导数理化，而是要教导圣经的话语。
Amen。
我为什么刚才讲这个大卫的帐幕呢？最近说流行比较 very popular 的 the worship kind， 这个这些内容呢，大家就齐米卢，哇，齐米卢很棒啊，哇，我们需要齐米卢敬拜啊，我们需要小羊诗歌啊，我们需要赞美之战，我们需要耶稣要敬拜，台湾耶稣敬拜啊，我们需要 Hillsong， 我们需要 Bethel 敬拜啊，我们不需要呢，我们只需要 IHOP 敬拜模式。那么但这些全程我们叫做啊，我们叫大卫的帐幕敬拜。那么这个大卫的帐幕里面不只是弹琴来唱歌而已，而是他讲，行为的话语。OK， 所以这个意思说，家里面，
King， 刚才那个 Internet 有点卡一下，你可以不可以重复你说，秦有如不是个敬拜，而是从那里开始，因为刚才我们没有听到。
OK。秦与如等等这些是在大卫帐幕里面所敬拜的方式是对。是完全是对的，但是呢不只是只有那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呢，就是说你要行我的公义。神说特别是在立位记和新民记申命记和立位记里面，神常常跟希伯来人就犹太人说，你要行出我的公义的时候，我要祝福你的千千万万代代。
Amen。
这个意思，千千万万代的意思就是说公义的意思。OK， 所以就反而就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义？公义只是一个我就天天读的话语就可以吗 ？No， 绝对不是。我要从早上开始到现在，我跟我家孩子一起读圣经，然后呢，然后晚上我们祷告，然后凌晨起来带敬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培养下一代的。下一代孩子们领袖吗？绝对不是这样的。很容易会进入到让这些孩子们进入到宗教的灵，宗教灵。所以呢，这一些也需要，另外一些需要的公义呢，是公义，要行出公义呢，是外在的，内在的，是天上的。
Amen。
天上的是敬拜神。外在的我们的行为和态度，谦卑的态度啊，说话的态度啊，等等这些什么比如说在大街上捡垃圾呀、啊、什么 mercy ministry， 就是说怜悯事工啊，不只是事工哈、啊、怜悯的一些关照一些寡妇孤儿啊，然后等等这些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内在的心就是说我们读经祷告，提高我们的内在，要心力创伤需要医治。那么其实家庭是最最最最难的一部分，包括我在内哈，其实对家庭呢 真的是很难的一部分，嗯，孩子是最难教导的。我为什么讲最难教导呢？就是因为最亲，嗯，作为爸爸和父亲，或者作为领袖，或者作为一个老师，在外面教导是很容易教导，就像现在这样教导一本书啊，教导一些材料、资料、原则、内容是很轻松的，甚至是讲的特完全的、完美的可以去讲到，但是最难的就是行出来，在家庭里面，特别是在孩子的面前，包括我在内，其实很难很难。所以我想回复这个这位姊妹呢，就是说这个施工是最难，但是 you should take your time， 你要需要付出长时间的energy 这个。嗯，需要投资长时间的能量，嗯，
要经营，
精力要经营，要爱他们，这个爱呀、关怀呀、宠爱呀、纵容，这些全部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单词来表，是一个综合性的内容。所以，这个总结呢，就是说要需要时间，需要时间。
嗯，
忍耐，
嗯，
忍耐，再忍耐，
是的，
嗯，是的，你有这个课程，
爱是一定要的哈，爱是一定要有。
你有课程或者教材吗？课程或教材？
有课程是有，嗯，但是都是英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英文可以的，英文没有问题。课程或者教材可以 share 吗 ？Or或者我们怎么可以联系呢？
到时候通过波斯或者通过这个
OK
这个
okay,
这位
okay,
我们这个嗯
Mercy OK 我会找 Mercy，嗯，谢谢你
yeah,
谢谢周双
的问题啊，
嗯，
好
谢谢。
好，谢谢。
我看我们今天就不分组了哈，因为没有时间就让大家开放，让大家问问题。嗯，好，请。
刚才
黄弟兄，你不是有问题吗？黄弟兄，
黄弟兄，
嗯，没有啦，我是说叫阿丽娜加油啦，没有问题的。嗯，这要拿到联系啊，都没有问题，因为这很重要的施工。那，嗯，我个人是想要问那个金老师有关于那个，你现在还是跟 YWAM 吗？一起合作配搭吗？
不是配搭，我是在 YWAM。
嗯，还
是 YM 的 leader 之一。
了解。
对，我是在就是 YM， 要是在 YM 国际汪邦大学里面的领袖团队成员。嗯，
懂了，谢谢。
其实整体的刚才听那个，
是
sorry interrupt， 是刚才听到这个金弟兄所说的。其实是生命的建造哈，这是生命的故事，而不是说出来，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做听道者，我们不要说道者，我们是做行道者，行出什么？行出神的所事，就是圣洁、公义、良善、信实、谦卑、温柔、节制，就是行出来哈。所以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方式，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唯一条路就是耶稣，行耶稣所行的事。耶稣怎么样做，我们是怎么的？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哈，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啊。
阿门，阿门。
我可以再提一个问题吗？可不可以再提一个问题啊？
嗯，行。
哎，我想请教优秀啊，金牧师，你刚才强调的这个大卫的账目，后来在开始又讲过耶稣的 DNA， 讲到家庭那个对小孩传福音，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现在从三字逼到地下教会？那么是不是有点我脑子里好像有点想的就是家庭，你是账目，就还有家庭，还有传承，一代两代三代，代六七代，圣经讲的千代万代，就神的耶稣这样的这个福音，就是要这样 在全世界的所有弟兄姊妹的家庭当中一定再传下去。所以就现在世上中国美国世界各地看见的黑暗，看见那种互相仇恨，互相斗争，互相这个为了利益拼命把对方搞死自死，这样的一种很黑暗的没有光的状态，才有根本改变的希望。你这个家庭教会和账目，大卫，你刚才讲大卫账目代代的传承，你也想不想到中国家庭教会现在的处境，可能说通过家庭教会，通过大卫的账目，那么几个人或者一代人一个家庭，这样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神在地上就有看。
OK，
谢谢。
OK， 好，那我先问一下这个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回答？
两分钟，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祷告。嗯，好。
OK， 很简单，这个不管是三字也好，登记也好，没有登记也好，家庭也好，恢复关系呢，最最最基础呢，大卫的账目最最基础的就是说马拉基书里面的经文，父和子的关系要恢复。你知道哈，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父和子的家庭的传承呢，我刚才讲的是两个家庭传承，一个是实实在在我们父和子，老师和门徒。那么因为父和属灵的父亲和属灵的子女的关系破裂，导致于教会和家庭和社会关系其他领域里面导致有破裂和破散。因为孩子不愿意承认父母，这个是最最早期最早期开始产生的结果，产生的原因。所以呢，父和子的关系要恢复的时候，父的心要进入到子的孩子的里面，孩子要尊重父母的时候，这个关系会完全有翻转。所以翻转和突破，父和子的关系恢复是完全有密切的关系在，而不是我不是说只是在一个小屋子里面闭门思过，就不能用在这里。就是这天天看着墙，这24小时祷告，不睡觉不吃饭，祷告也可以。但是呢，若我和我的父亲，属灵的父亲关系恢复的话，这些家庭教会也好，属灵的家庭里面的关系完全会得祝福和有复兴和有翻转的。
Amen.
谢谢
Amen.
谢谢
Amen.
Amen.